我们今天最主要是讲几个比较有趣的话题。首先第一个就是说常见的预言内容，因为我们大家或许还不太明白预言的确切定义如何运作，但我们或多或少会接触到一些常见的内容啊，结婚啊，生孩子啊，工作啊，这常常都有一些很多这样的预言，也很多这样的有些问题就产生。当然这些都是很需要的，要不然我们不会常常听到这样的预言。但是正是因为需要，所以我们需要一个小心的来分辨。在我们前几堂讲的这个预言的一个定义及运作和各样查验的基础上，我们来详细探讨一下几个主要的话题，然后我们会讲一个预言的操练，怎么进入预言的服事。当然我们最常见的预言就是一个末世的预言，你翻开旧约圣经、新约圣经都有很多末世的预言。当然我们也知道这些预言的内容其实是大致是相同的，主耶稣要再来啊，我们要悔改啊，时间不多啊，教会的觉醒啊，这些基本上是一样的。而且这个是确实是圣灵在每个世代都做的工作，所以我们听到这样预言也不要说心里就发烦说又来了，他只我们要知道说这个圣灵时常的提醒，而且当然提醒是很重要的。所以啊，我们不能耳朵起的老茧，因为圣灵讲的话有耳就应当听，这在启示录上面讲的。有时候我们听得烦了，正说明我们已经冷淡了，我们对这个耶稣基督再来这个迫切感已经不敏感了，所以我们就传福音啊，做主工就慢下来。所以为什么圣灵会常常发这样的预言呢？不仅仅是一个提醒，也是给我们一个检验嘛，对照说你到底是不是恢复起初的火热。那当然有些所谓的那种混乱啊，很多假的末世预言啊，什么某年某月某一日啊，世界灾难啊，怎么样，大家要卖房子卖汽车卖，这些其实都是出于敌基督的工作，邪灵的工作，不是真正出于神。因为这些人这些预所谓的预言只是在我们里面引起这个属血气的反应，惧怕嘛，贪婪，自我，自私，所以这些都不是属神的。因为约翰一书第二章十八节讲得很清楚了，说如今是末时了，你们曾听说那敌基督要来，现在已经好些敌基督出来了，从此我们知道如今是末时。当然其实这个指的是敌基督的灵嘛，就是影响整个世代的敌基督的灵。当然我们知道到最后是会出现一个敌基督，不过这个事情已经不是新事了，近2000年前已经开始了，仇敌就是要引发我们，不仅是让世人惊慌，也让这些基督徒突然间变成自私顾忌惊慌。另外一些预言的末世预言就是说主耶稣会再来的预言嘛。那我们大家都同意主耶稣会再来，也同意现在是末世的末世，但是至于现在离主耶稣哪一天再来或到再来有多久，很多辩论，也很多猜测。那主耶稣也讲得很清楚啊，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这是在马太福音24章主耶稣在升天以前讲的。当然这所谓的人子不知道，就是说连他自己都不知道。但有一种说法就是说主耶稣到了天上，当然神就已经让他知道，因为羔羊揭开那本神明那个书嘛，书信样。所以啊，不过对我们来讲的话，基本上的意思是什么呢？我们还在地上啊，所以我们还就像主耶稣当年在地上一样，是不知道。事实上也不要知道，因为这神为什么不让我们知道呢？当然一个原因就是说，不让我们就是为了那天活，不是为了做主公，所以没有什么必要呀。所以我们如果有什么预言说主耶稣哪一年再来非常确切，那当然是开玩笑，因为我们已经教会历史已经无数这样的例子嘛，所以这不是出于神。不过对我们个人是一个警醒，因为不管哪一天是主耶稣再来，我们在世上的日子是有限的，到了神定的那一天我们就到天上了。所以对我们个人来讲，我们确实是活在末世当中，因为我们就这几十年了， 所以我们这个心态是要末世的心态，不管世界上是不是主耶稣怎么再来，我们自己是需要一个迫切的感觉，这是我们需要来提醒自己的。而且一个人活在数天的时间当中的时候，你会越来越年轻，因为你越来越知道，确实知道自己生活是有意义的，而且是活在神的计划当中。所以我最近几年特别的感受就是这样子，我越来越觉得自己的生活跟永生挂在一起，而且我们现在的这一个部分是永生的一部分，所以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心态。我们需要这么想，你就不会特别想说未来这几十年怎么过，你只想说哇，未来这几年真短啊，怎么过，我都是只是一个进到永生的一个阶段嘛。所以你心里面就有一个价值的观在那里，不管怎么样，这是神对我们的训练。当然有些末世的预言的包括背题，背题有灾前灾中背后灾后，有分批全部，反正很多种的方式啊，时间啊，争论啊。那我们应有的态度是什么呢？我们不需要去跟人家争论什么灾前灾中灾后。当然我看大部分人都赞成是灾前，因为有次我做异梦，神在异梦中写了 pre-trial，就是灾前背题，然后我就梦中还参加一个会议，大家都非常热烈的讨论灾前背题的方式。但神的提醒就是说，你怎么可以确定嘛？就不要去讨论这些东西。我们知道教会要背题，最主要是你要做好神托付你的工作，这是最主要的。当然，我们不是说这些神学辩论没有意义，但是我们要看到另一方面说，持各种观点的人都为神做出了很多的贡献嘛，就是做或者做很多主工，所以不能说他们的错误都他们的那种观点是完全错误的。我们只能是说，我们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尊重别人的意见，然后也不能去花时间跟人家辩论，抓住时间多做主工。当然，还有些末世的预言也包括说造访天堂、地狱啊，这些现特别是我们现在。随着这个资讯的发达，这种消息越传越广， Internet 上面很多天堂啊、地狱的经历造访。但我们仔细看一看，我们应该相信承认说这些属灵经历是真的，但是至于他们描述的天堂、地狱的情况，我个人发觉其实是很多是抽象的。你知道我们在异梦象课程中讲的解释的第一个原则是什么？就是要从象征性的角度来理解。比如说我们以前有很多一本书说，哦，他去地狱看到地狱其实的形状像一个人，哦，有头有手有脚，每个地方不同的功用。那很明显真实的地狱不是人的形状的，他只是神让他经历这种抽象征性的意象，让他能预言这个地狱的各种功用，它不是说一个真的是这样的。还有的人到天上的外围，天上的各个不同部分，他看到的描述都不一样。那有些人天堂的意象是一个象征性的，我们不能说这些属灵经历不真实，我们只能说他们描述看起来是有时是相互矛盾，其实是他神说的信息是一样。所以对于这些天堂地狱的造访，我们应该从象征性的角度去理解，就不会特别有争论性。那比如说有姊妹，有个很有名的姊妹，她说她见到她的孙女还是外孙女被提嘛。那我想正确的解释应该说，神是让她体验自己的下一辈被神提的心情，当然也表示耶稣基督快来。但我们不能直接解释说她孙女那一辈在小就有被提。这是从象征性的角度，这是为什么在异梦象中教导，首先第一件事就是说，试着从象征性解释，不要对号入座。所以这些末世的那种属灵经历，应该很多承认是真的。啊，有时候当然是很恐怖了，但是很恐怖的话，也有它的意思嘛。可能对某些人特别的需要这些吓一吓，神不是神给他看到的这个可怕。当然，你看的不喜欢那。可能神他有他的意思嘛，所以我们就是说也不能说一下子把他一棒子打死，说这些都是属于撒旦的。不，基本上的意思是说，之所以这些 天堂地狱的意象也是一个警醒的功课，要提醒。当然了，听到一些末世的预言，最主要是神呼召我们祷告进入服事，这些预言的最主要目的。很多末世的预言说，比如说2000年啊，或者是主耶稣哪一年再来啊，永远有很多的教师、圣经的学者总是要去推论耶稣基督什么时候来、什么过程。那144000人的启示录讲，是真的是这么多人得救，还是一个象征性？我个人的倾向是，当然是象征性。既然现在圣灵给我们很多异象异梦都是象征性的解释，那为什么启示录上面就一定要实字记记的？当然这是我个人的一个体验嘛，也没必要争论。我们可以确切知道，不是所有人，是一部分人，这样就够了。有些灾难的预言，我们如何正确对待呢？比如说2007年，我们的一门印象课程，我也不是也分享一个吗？说我看到地下的火山要爆发，先是局部，然后是全局的。然后那个预言分享以后，真的很多事情嘛，有海啸、地震，到现在，而且会越来越加剧，变成全球性的，不仅是今年，以后是这样子嘛。所以这样的预言的话，其实在那预言当中，神也让我们提醒我们是神。有给我们教会的负担，是要传福音，是要做主工。所以对到这样有预言灾难的预言，我们首先要代祷，或者神怜悯可以让它不发生。另外一个是我们要预备，当它真的发生的时候，我们要把神的爱、神的一个信息带到这些受灾难的人当中。这是基本上是另外一个相当大的话题，神为什么会允许这样的灾难？灾难的目的是什么？当然，这不是我们预言的课程。我只是说，听到这个预言，首先我们要祷告，然后我们要做好准备，要警醒。当然也有审判的预言嘛，我们就说哦，神要审判这城市，神要审判这国家，啊，当然是有可能的嘛，因为我们人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嘛，然后神也提供出路，我们。人有一个责任去回应神的呼召，审判的预言就常常遇到了。我们当然要做亚伯拉罕式的代祷，以神站在一边，为我们所在的地图代祷。当然，这又是一个相当大的话题：如何代祷，怎么代祷，有各种样的假设条件，各样的运作方式。另外一种预言就是祝福的预言，哦，神要祝福你啊。怎么样祝福你呢？有孩子的祝福、属灵的祝福、服事的祝福、钱财的祝福，可能大家都比较理解。那你怎么会去分辨这些祝福是神的祝福，还是那个人随口跟你讲一下？以前有讲过如何印证嘛，圣灵的感动啊，这样的祝福。我们要清楚知道，神是要祝福我们的，这是神儿女的命定嘛。我们是亚伯拉罕信心的儿女。我们要承受亚伯拉罕式的祝福，只是有时候神祝福的方式跟时机跟动机跟我们想的不太一样。基本上我们在接受祝福的预言的实现以前，我们要一个持守的过程，有个心思意念更新变化，走神路的过程。当我们走入神的命定的时候，这个祝福就一定会来。有的祝福是一个像吃奶的祝福嘛，我们刚信主吃灵奶，神会很快祝福我们。但神当神指望我们长大的时候，我们或许要经历一些属灵的功课，那真正进入更大的祝福嘛。因为在圣经里面的模式是从恩典到恩典，从荣耀到荣耀，先是从恩典到恩典，到最后是从见证神到更归神，归荣耀给神，一个接一个嘛。所以我们要进入这样的一个祝福的循环，是从一个老我被破碎进入神走的命定，走神道路，一个良性循环。当然很多时候大家没想到说神要祝福你，其实是给我们一个智慧跟启示的灵，使我们在世界上能够站稳脚步嘛。约瑟啊，但以理，他们都有智慧跟启示的灵，神给他一个小小的一个台阶，他就会一下子就猛烈的进去，然后就顺利的走下去。所以当神说要祝福你的时候，我现在越来越发现，他是给你一个全新的思路。以前看不见的东西，现在突然间 深度有了，觉得说哎很容易啊，以前觉得想做又不太，觉得说不太自然，不做不出来，现在突然觉得说完全可行。其实这是过去这一年半神机会的风中很多人看见的，神不是说突然间有人把硬把你请你做什么事情拉什么事情，其实是把神机会中的意识，很多时候是把神放在你心中的意念的种子，现在是开花结果，突然间神给你，以前是神给你意念让你想做什么事情，现在神给你智慧跟启示的灵，让你能够知道怎么去做这件事情。所以这个就是一个神最大的祝福嘛，因为耶稣基督另外名字叫什么？智慧嘛，智慧之子。所以这是很好的，就是说祝福的预言其实常常是一个，从一个简单的讲，是给你一个全新的属天的思路和行动的决心。当然有一些关于婚姻的预言呢，特别是一个我们教会越来越大，有很多单身的弟兄姐妹就来了，他会有很多预言的问题嘛，啊，我到底是不是要单身啊？哎呦，然后神有没有预备啊？然后预备什么样的人啊？还要等多久啊？然后他会不会爱我啊？然后啊呀，所以当然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当事人都期望神通过预言跟你讲得很清楚，明天7点就有一个人来敲你，然后就说我爱你，然后你说好吧，我们结婚吧，啊，然后过后年就很找得贵子。当然我们是从一个就事论事的角度来讲，但是神的心意是怎么样呢？神做事常常一箭双雕的，他常常喜欢做的借着这些事情，不仅在这件事情上祝福我们，更重要是让我们学会属天运作的原则，进入一个属灵互老的阶段。所以有人因为在婚姻上被神试炼，有人在工作上被神试炼，反正早晚都有功课要学的。当然从一个预言服事的角度，常常有人问我说哦，有没有预备呢？但是话我的理会就是说，事实上神也很乐意告诉我们说他有没有为你预备啊，因为他创世以前应该就为你预备了，除非是他真的拣选你做单身的服事啊。那我个人在服事的经验就是说，很多时候他还没问，因为我在服事的时候我都不要人家来告诉我嘛，你 know， 那我看神怎么讲，这样就比较主观，我不主观比较客观。其实很多时候神都会告诉我这个人是不是单身，然后有没有为他预备，是有看到的。比如说上次那个英文部的 Quark 牧师，这个也是他们可能跟你分享，那个比较好笑，就是说因为我都不知道他是牧师，然后当时在教会服事，然后我就跟他分享，然后我知道他30几岁还没结婚，不过我问他说你还没结婚，他说是，然后我觉得神为他预备应该很快，但是我没有告诉他很快。为什么？因为别人说你做得很快，他可能明天就可能就希望看到，有可能神是1-2年嘛。不过很奇妙的是说，后来真的1年之内他就结婚了，而且他见证就是说，在那一天晚上他未来的太太就在另外一个英文教会同样接受预言，说神也为他预备了。所以这样的话就是非常好的见证。我想从其中有看到几个原则嘛，因为神让我们经历的都有他目的的，不仅仅是服侍他。首先是说一个神自己的启示，最好就是让神告诉你，啊，第二就是说神是为了，神已经为他预备，而且神会在不同的地方互相印证，像那时机是绝对神印证，同一天晚上不同教会同一样的预言，这就是神很好印证嘛。所以我们在寻找另外一半的时候也需要神的印证。然后第就是说不要太着急这个时间的长短，因为时间的长短是圣灵的定义，圣灵定义总是他有意识的嘛，我们总不是圣灵，所以圣灵为什么会让我们等半年和等1年？当然不是说你的太太还没出生，而是说可能他要需要他的功课要学啊，有各样的东西要学，所以我们要等。所以对于这婚姻的预言，我们最主要是要有一个信心，知道神意对我们最好的。而且婚姻这问题是有一个自由意志的问题嘛，如果不是这样的话， 那每个人都可以信主了，然后神只要把随便信主的人这样按一下，你就成功。所以有的人有一个回应的问题，所以我们不是说这跟预言准不准不关系，神有预备，但是可能当事人另外一半他就是不想顺服神的意思，或根本他就是他有很多种原因。所以在婚姻预言上我们必须有这样的认识，不无论如何就是你要把握住你现在的情况嘛，你要有属天的眼光，你要就是上一次我们在单身牧区服事嘛，然后来的时候我就看到一个异象，就是很多人都是这样头低低头低低的在地上找，然后结果神预备人从你旁边走过你都看不到，然后在异象中神说你要向天找，不是在地上找，当然意思就是说你不要按地上的眼光看，要属天的眼光看。当然有时候我们也不能这么去讲那些单身的弟兄姐妹，因为他们有他们的难处，我们只能支持他们，我们是说神有预备，然后你借着这个等候的时候学习跟神沟通，顺服神带领的功课，我觉得这样是比较好。当然也有很多人这样的见证说开始为另外一半祷告，虽然不知道怎么回事，当然我觉得很多这样，我觉得很好，因为既然相信是神的预备，你就为他祷告，虽然你不知道这怎么回事，但是神知道。也有很多见证说妈妈从小就为孩子的另外一半祷告，我觉得也很好啊，这也是非常好的信心。因为在神的命定当中，祷告是不受时空限制的，所以神我们的祷告神都纪念。另外一个比较有很多需要但有争议的问题，就是儿女的问题嘛。比如说可能刚结婚的时候有人觉得自己很容易生孩子，那一不小心可能过七年了，哇哦，想生孩子的时候还有点晚，到底神有没有预备啊？所以我这跟婚姻其实是一样，我们相信有神的应许，我们相信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情啊。所以我们要知道有很多这样的见证啊，然后啊，其实跟年纪有关，但也很多比较年纪大的得孩子的意思，所以这些都是神的 timing 呀。但从我个人服事的经验来讲，常常神也会提示说是有孩子，应该没有问题。但比较难的、比较常常出错的，就是说孩子的性别嘛。当然，这个也是比较啊。我上次也分享那例子，所以我们的原则就是说啊，最好就不要讲性别，因为你讲性别万一你讲错了看错听错了给人家影响也不太好啊。除非神非常确切的让你看到一个男孩子女孩子的意象，或者是你一瞬间你完全知道，这是个经验的问题，或者就不要讲性别。另外一个比较常见的就是说医治的预言，哇，这个人病得这样子，医生说好像只有三个月了，但是你就是偏偏说凭信心先告诉神要医治你，哇，那这个是很大的信心。问题说这个是预言还是你个人的宣告？我们呢，这些是一个经验的问题，当然你如果不是从预言的角度，不是神要说的，你从一个基督徒应有对神的信心宣告做宣告，当然是无可厚非的。但是你要分清楚，特别是啊，刚开始服事的时候，我们应该承认很多意念是我们的意念，不是预言，所以我们就不把它定位的太高。因为如果你定位成说预言，说我这感动神要医治你是预言，那糟糕，你就得为这付上代价，人家就有预言的标准来看你。所以一般的话，那你怎么办呢？一般话你只是说用以感动方式分享，然后跟那个家人跟本人一起祷告，让他看神的应许。那不过有时候神已经会确实告诉你说他要回天家，那怎么办呢？有时候为姐妹祷告，半年前总是看到在天上跳舞，其实神的意思说他要回天家，但是很多问题就会来，为什么神不医治他啊？他这么年轻，那孩子怎么办呢？这些都是我们碰到过的。那我们怎么办？那我们的经历当然就是说跟他祷告预备他，但我们不能讲说哎，神说你只有半年了，这样东西基本上是不能讲的，你只能代祷。 神之所以启示，就是为了我们带祷，而且知道你愿意带祷，或者让你学习带祷的功课。所以只能等过后我们再跟他分享说，其实这是神的意思。那过后讲的话，你把这个讲出来，对那些当事人家属其实很好的安慰嘛。你说神已经计划了，如果你事前讲，你要很有技巧，几乎是很难讲的。啊，工作的预言也是这样子啊，说哦，以后神要让你成为百万富翁，啊，没有这样的预言，啊，我不相信。只是说以后要神一个很好的工作，让你做 manager， 当然有可能了，啊。问题是，我们再次跟大家分享，这预言有时候跟预言意象一样，像这样预言常常是一个大方向的，给你一个方向，五年、十年以后、三四年以后，等你到了那个时机，神会让你想起这预言。证明说神的手在你身上工作，是一个属灵的坐标。所以这样的话就是说，我们存在心里面，那不要马上就辞去工作，只是说我要相信神的带领，我要明白神借着这样的预言是要训练我们的心智，让我们查验自己的动机嘛，说到底是为爱神还是为自己做，我们心里的动机是什么。所以你照理来讲是有一个实现的时间，一个等待试验的过程嘛，那在过程中你要忠心嘛，就是其实不是说对老板忠心，主要是对神忠心，学会忠心，然后而且是要知道神借着这样的工作来试验我们，当时候到的时候，所有的东西神开始揭底的时候，你就看到是一个祝福嘛。所以工作也是这样子啊，反正你一个人不是在婚姻生活工作，神你总要属灵成长嘛，成长需要一个场合时机，有人是在工作上被磨，那我们不是说一在旁边笑，我们知道说做经过了，我们知道这是事情是这样子的，所以工作的预言也是有一个查验等待的过程呀， yeah. 就像那个雅各给拉班做一样，前七年后七年，然后最后才得一个丰盛呀，所以啊，所以照理来讲我们都会遇到拉班的。那服事的预言也是这样子，哇，我说你要去做使徒，你要去做先知，那你要，我觉得第一个反应说你马上就要哭了，因为神的试验极其的大。当然我不太喜欢给人家，也不太同意人家说叫一个人起来说神要给你先知性的恩赐、使徒性的恩赐，那干嘛嘛？你这是好像是骗外行一样。我不是说神不会这样说，我说有时候觉得说那种预言是好像是非常的，好像去捧人家这样讲。我说神要大大的用你在商场，用使末世的钱财转到教会里面，那开玩笑，那你很可能就会先经过破产，要不然你怎么会忠心嘛？啊，这是实的，因为是有一个代价的问题嘛，所以我们在讲第一点的时候，你要数算你的代价。当接触到这预言的时候，你要知道神给你是一个挑战，他不是给你一个顺风车，所以你要先经历这个代价，付上代价的问题。所以你会经历旷野期啊，有些仇敌的逼迫，神允许的逼迫，然后学会顺服的功课。反正的基本上的标准是什么？到你不想再做的时候，那就是神要做的时候，所以基本上都是这样子。刚开始你可以非常坚持，然后你到底是坚持神的应许，而是还是靠自己意志力、血气的坚持？这不容易啊，因为有些人可能意志比较坚强、比较自律，他可以撑得比较久。糟糕，神就破碎得比较久。这是真的吗？所以啊，所以我们也是说做先知性服事也是这样子啊，没想到这代价是怎么样。所以一般的话，我觉得当神真正呼召一个人做先知的时候，他是不会告诉你的，像约瑟一样嘛，约瑟只是耶稣一讲出来马上就被卖了，所以时期就代表不完全嘛，所以是这样子啊。所以我觉得一个过程就是这样子，说我们要想一个代价，这样我们不要先去想这些呼召是什么。因为如果是神的命定，包括我们听到这预言的那一个瞬间，也是在神的计划当中，只要我们一步一步走下去，它一定会实现。另外很多预言是关于教会的预言，这个教会要你做一个什么 使徒性的教会、先知性的教会，要怎么去建造教会，这些当然都很好听。问题是说神给一个大方向，他有很多条件的，他不是无条件的。特别是教会的运作，有一个领袖、团队、个人、时间，当这样，就当这样的所有的条件在一起的时候，神预言才会完全的实现。所以当我们听到教会这样预言的时候，我们也知道在前面的路是不好走的，有很多整合的工作，一个训练啊、做工的工作，这些都不是说五年十年的事情，是一个 generation 一个世代的工作，都不容易的。所以教会的有要这样的一个智慧，怎么样处理这样的预言， you know, 怎么样进入这个预言的方向去。因为有时候这预言的方向跟我们教会现在状况完全是不太一样，可能需要一个180度转弯，当然不是360度了。所以你需要一个时间嘛，因为教会就像一个航空母舰，需要五年十年这样慢慢的转。教会越大这越慢，他不是说你只有先生太太孩子的一个小家庭教会，这样说明天就可以改变方向。所以教会的预言常常是要一个时间，是按五年十年来算的。当然国度性的预言就更多了嘛，国度性预言它不仅仅是说耶稣基督再来的预言，其实很多国度性预言是指当代在这个时期在这个区域神要做什么工作，这些预言其实对我们教会的运作其实是很重要的，对我们个人生命成长也是很重要的。因为神，我们服侍神，我们不仅仅是看到本小组本教会，还应该一个国度性的一个眼光。所以我们看到这样的话，我们整个人才会全面。所以国度性预言的话很多都是这样子，我们从教会的层次是非常需要去研究理解神的工作，我们配合神的工作，这个是一个普遍性的呼召。那每个教会有具体的角色，所以你明白神的工作，在一个时代的工作，在明白教会的角色，你就可以有更有效的定位自己，你可以真的帮助别人。所以我们个人的角度也是这样子啊，如果神对我们有国度性的呼召、祷告啊、服事啊，那我们更加需要研究这些。所以讲完这些基本的种类的话，我们现在应该对预言的内容有个基本的认识。你会觉得说一个良好的预言服事真的是可以在这么许多方面帮助这么多人，所以为什么教会需要发展这些预言恩赐的目的吗？所以我们下一个题目就是预言与教会，预言在教会当中应该放什么样的位置，怎么样的管道的形成，在教会的服事当中扮演什么角色，什么时候需要预言的参与，预言服事的参与，这都是我们当当考量的。所以我们应该来再一次探讨一下说谁可以发预言。我们上次也讲到这个预言的三个管道嘛，第一个就是受感说话，第二个是说有预言的恩赐，然后有先知执事的预言，这些都很需要我们来考量的。受感说话当然是与场合有关系，那我们的原则等一下会稍微探讨一下，它有什么原则呢？圣经上其实已经提到过，比如说受感说话需要比较适用一个小的聚会，目的是每个人参与，比如说小组时候我们可以在小组长同意下、教会的同意下，我们可以练习把自己的感动说出来。那我们也不要需要说这个预言超言嘛，也是我们受感动分享。然后教会的聚会就特别要小心这个受感说话，我们需要首先这个领袖需要问圣灵说，今天需不需要稍微开放一下，让人家受圣灵的感动说话。那如果那天不合适，圣灵说不合适，那当然就不要了。那如果要的时候，我们也要考量说这个受感动的人是我们认识的人还是就刚到的，然后我们内在里面的恩膏听的时候是不是有圣灵的印证，还是一听就知道这个人是出于血气或者神学知识的预言，这是很真实的。当我们在灵里面 听一个人祷告的时候，很多的信息就出来说，这个人是不是骄傲啊，这个人是不是自义啊，这些信息都灵里面都会感觉到的。所以我们在会堂上学会的功课就是不要轻易开口，因为圣灵会在里面印证，把你属灵状况就这样展示在别人面前，这样啊也是不太好。当然可能别人会为你带祷，这是唯一的好处啊。预言的恩赐，我们等一下会界定什么是预言的恩赐，从圣灵的感动到预言恩赐中间是怎么跨越，说这个界限到底有没有一条线，说过了这条线就是预言的恩赐，这我也需要考量，也是大家平常没有特别想过的。那我们这里的定义只是一个尝试，你完全可以不同意啊，你也可以同意，最主要是说你给你一个东西思考，让你有一个好比较好的起点嘛。如果圣灵的恩赐是比较，应该是讲预言的恩赐，应该是圣灵的九恩赐之一，它不是普遍性的恩赐，不是普通的受感说话，也不是偶尔一两次说预言，而是一个长长的、容易的、受神圣灵感动讲出的预言。所以这个像这样的标准是什么呢？我们说不出什么是什么是，但我们知道什么不是我们当一个人到了那个地步，我们心灵会印证说这个是预言的恩赐。但如果你还没到了地步，很多人都知道这不是预言的恩赐。不过基本上的标准是什么呢？像这样预言的恩赐跟着受感说话，常常是一个造就、安慰、劝勉的内容。当然造就、安慰也包括启示啊，指出你的缺点啊，但基本上是不是没有很多指导性的，说你要做什么，以后的方向什么，比较少有这样子。我不是说没有，而是重点在造就、安慰、劝勉。另外这个预言的恩赐其实最主要的目的不是发预言，而是帮助你做好其他方面的呼召的服事。所以一下子就很容易明白了，比如说这个人是一个传道的、传福音的，他在福音的聚会中常常有预言的发生，所以很明显大家都公认他的传福音有果效。所以我们很可以确定说这个恩赐是预言的恩赐，因为神要让他去传福音嘛。那如果有长老有预言的恩赐，那不更好吗？因为长老常常要造就、安慰、劝勉，属灵的父亲啊，所以我们也肯定说他这个常常说预言，他应该是有预言的恩赐。那祷告团队也是这样子啊，祷告团队如果没有常常要去服侍人、祷告、安慰、造就、劝勉，常常有这样启示性的造就、安慰、劝勉出来，他不是一般的根据自己属灵经验感动，这也是也非常有效，只是说那时候神特别说了，这样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预言恩赐。那有先知执事的呼召，他的预言内容应该是大部分是有国度性的、教会性的运作的内容，它不仅仅是说一个造就、安慰、劝勉。当然它应该造就、安慰、劝勉的预言讲得很好，因为它必须经过神很长时间的磨练，所以它完全知道这个属灵成长的过程是怎么回事，所以它可以一个很好的做个人造就、劝勉。但是这是不够的，它必须有一个国度性、先知性的一些启示，这才真的进入先知的呼召。你想想，这个教会是建立在使徒先知的基础上的，使徒面对了什么问题？是对于教会运作、国度性运作、建立教会的问题。所以这个先知执事的呼召，他的问题也应该是同样级别的、同样层次的教会建立教会国度性的问题。所以这样的先知执事其实是非常严肃的事情，是一个神长期的考验。回到我们讲到这个聚会时候的预言，也是需要考量的，因为我们大家习惯的讲预言是在聚会时候讲的，当然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层次，这也是大部分人接触预言时候的场合，先知性的服事啊，祷告会团队的分享啊， 然后有受感说话了，这是我相信是大部分人接触预言时候的唯一的方式。那圣经上面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4章也讲了一些几句话，从这几句话当中我们可以提炼出一些基本的原则。首先说你要一个属灵的遮盖嘛，当然是一个教会的聚会，不是你自己高兴自己来一个聚会，是有教会的聚会，是聚会时讲预言。哥林多前书14章28节，我希望大家回去看一下多想想。然后24、25节他讲得很清楚，讲对待个人性的预言。他说若做先知讲道，其实就是发预言。24节，偶有不信的人来，然后他心里的隐情被显露出来，就将脸伏地敬拜神，说神真是在你们当中。所以个人预言就是要把人引导归向神，他当中有一些启示，讲出内心的隐情，所以必须有启示性的，而且是有一个因为你的启示性，对方不得不有一个回应，他会惊奇说你怎么知道，或者这是现在我需要的。这个启示性时机内容地点都是预言的一个很关键。然后也有对众人教会化的预言，就是31节讲你们都可以一个一个的做先知讲道，就是发预言，叫众人学道理，叫众人得劝勉，就是每个人。所以这个就是教会层次的预言，对每一个人都要有造就型的学道理的劝勉。当然劝勉有时候是鼓励说你们要坚持下去啊，不要怕逼迫，这是圣灵对教会讲的话。那保罗也讲了，就在这样聚会在这样情况下人不要太多嘛，就是27节讲只好2-3个人做，且要轮流说。那如果一个人另外一个人得到启示，另外一个人马上就要停住了，是一个有节制的，有节制。所以基本上2-3个人的道理是非常明显的，因为一个人能理解能记得就很多嘛，you know？ 大有时候神在给这个祷告会就这2-3个主要的点祷告，他不可能说一个人就像收音机一样一直放放放，那旁边人说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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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门阿门，不是这样子，当然需要一个谨慎思考参与的时间。所以一般来讲2-3个人讲的话，如果一个人1分钟，他已经3分钟已经可以讲很多事情了。所以啊，人不能太多，这是一个原则。人不能太多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你需要对讲的人有时候需要考量，那有时候我们就完全交给圣灵。如果相信这个机会大家都知道都是熟悉的，我们可以完全交给圣灵。那有时候就是说我们也相信圣灵会感动人，但我们也相信有些人会凭血气硬要讲，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如果是很大的聚会啊，很多不太熟悉的人，我们也是有这样考量。所以基本上我就说一个，从这个短短的几句话我们可以想出分析出这个聚会时预言的很多原则嘛。然后需要有另外就是说这样的话为什么人不能多呢？因为需要一个当场的印证跟考量的时间，因为我们要凡事查验嘛。当然最后一个考验就是说这个受感说话的人有没有节制，有没有节制，而且他知道他看到旁边有人讲他就马上停下来让别人讲，这说明什么呢？除了这个人非常敏锐于圣灵的带领，他有顺服的心，知道是主权在于神，他还有一个先知性的配合默契。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分享预言发预言的时候，如果恩高突然停了，我们有时候就不用再讲就停下来。所以讲来讲去是什么呢？最好是要一个先知性的团队。因为从各个条件来看，如果教会成熟他需要培养这样一个团队，这样的话至少他可以把神的话讲出来。当然我们不是限制圣灵的工作，随时让圣灵因为圣灵有权随时抓任何一个人来讲话，但是我们需要一个平衡， 就这两位方面都要非常有智慧的考量。这是为什么我们要讲下一个话题，说一个成熟的教会需要一个先知性的侍奉团队。那所以这个团队的定位是什么？这团队的定位当然可以做很多事情，不过最主要的事情我觉得有两点。第一点就是我们配合教会的领袖团队，就是使徒性的团队，我们传递和印证神对教会的信息方向啊，神对教会工作的评价反馈啊，像这种教会层次的。因为是教会是建立在使徒跟先知，使徒性团队跟先知性团队基础上，所以必须有一个啊这样的三角关系，神跟先知，神跟使徒，然后使徒跟先知之间，我说是团队的运作，这样最稳定。所以如果一个教会只是一个使徒性的团队，没有先知性的团队印证，他的决策有时就比较单方面的性，单方面这样子嘛。一个先知团队的成熟的运作是一个教会成熟的标志，你们大家有没有想过？美国平均教会75个人，你真的有时不太需要先知性团队，因为自己就是使徒兼先知。但我是说极端的嘛，你需要一个从神角度的观点来看。所以当你的服事越来越晋升的时候，你真的需要一个先知性方面的支持带导，这是非常实际的。教会越来越大，你每个人的分工越来越明显，而且你当你使徒们在建立教会的时候，他的程度越走越高，从教会地区国度性神的高牧神托付越来越大，他需要更多人的支持，其中就包括先知团队的支持。所以在这样与使徒性团队互动的过程中，大部分都是不公开的，都私底下的一个信息的传递印证，这些都不应该是公开的。因为如果是公开的信息，必须是经过教会领袖团队批准或者认可的。因为教会的方向到最后是需要这个使徒团队来最后的拍板，他们自己跟神负责，我们做印证。所以我们就为什么越来明白启示大部分是祷告，大部分是私底下传递，这是非常重要的运作原则。当然我们有时候在祷告会分享，像我们团队在祷告会分享是那个教会允许的，而且我们事前都没有讲，但奇妙的是每次都会跟牧师讲到内容，刚好互相印证嘛，这个就圣灵的工作。而且应该是这样，如果不这样的话，那神肯定有些动机是不太衔接的太对的。当然如果一个先知性侍奉团队除了配合教会领袖团队外，他应该还有一些某种层次的聚会的服事嘛，教会层次的预言服事，比如说祷告会的信息分享。当然的话我们进一步发展又有一个个人的预言服事，造就安慰劝勉的服事，这是很正常的。那如果一个成熟的一个这样团队的侍奉，当然我是从一个国度性的角度来讲，不是说我们团队每个人都这样子，我是说理想的成员应该是这样子，他应该非常成熟的预言的恩赐。当然一开始可能不是这样子，到最后我们的目标是有一个非常成熟预言的恩赐，各个方面的考量都有经过，他预言的范围方式都掌握得很好，他必须一个属灵父老的身量，因为是在教会跟国度层次运作的，所以他必须有一个属灵父老的身量。那基本上是一个长期委身的服事，因为我相信一个人属灵成长的问题大部分通过服事都可以解决，所以一个长期委身的服事，5年10年这样下来，让神去磨，最后恩赐完全彰显，最后定位在做先知性服事。所以一个刚开始是需要最好是参与教会各种不同服事，有一个对教会服事的 运作的方式恩膏有一个认同，嗯，当然所以到最后完就是一个生命功课的彰显。当然除了一般的圣灵的果子很重要，是一个顺服的功课，你只想顺服神，因着顺服神你要顺服教会的权柄，这很重要的，这个是一个只有你一个破碎的功课才能够学到，所以基本上就是一个尾声，长期的尾声，这些过程是避免不了的。那当然最后我们是希望这样先知性侍奉团队的人都能够进入这个先知服事的职事，如果神有呼召，但我相信如果神真的呼召你进入先知性的服事，而且你长期这样下来，早晚是会进入先知性的服事，因为属灵生命的成长就是这样子。那当然我们也有一个新的考量，当然这个考量是我自己根据圣经原则这样写，也根据服事的经验，也不是特别说就是我们教会就完全适用，也是说任何教会需要做到这些，我只是给大家一个对你想建立一个先知团队有什么样的考量呢？这是我们从经验来从圣经真理上可以总结出来的。当然首先是要一个圣灵的感动，你可能也如果作为一个使徒，他可能有段时间也真的不需要一个先知团队，如果你教会只有几个人你就不需要什么先知团队，但最主要是说你要找到神在教会中预备的五重之事的人才，开始花时间培养人才，可能你要花五年四年，等那个人才真的成熟以后，你才能开始建立先知性团队。所以不是为团队而团队，而是要找到神在教会中安排这些五重之事的人才。我们上次也分享，就是说其中有一个预言，就是说2006年时候我有一个启示嘛，就是说为这一波复兴的时候，神为在我们教会预备的五重之事的人才，其实2005年以后就2006年以前就完全到位了。但意思是什么呢？意思是几个方面的嘛。第一方面就是说神要我们挖掘这边人才，把他培育，照着他的呼召这样培训下来，这样的话这是神呼召在我们教会中做五重之事的，这些人才会在我们教会持久，只有这样长期的尾声嘛，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考量。那第二点就是说，我们也不排除神总是会有派训练好的人才来我们教会当中，或者是神总是有一些例外，这是完全是需要我们考量的。不过基本上就是说，我们需要照着圣灵的感动培养这些先知性的服事的人才嘛。所以到最后就是说，你要有一个圣灵的感动，自己想做，但是你要进入服事的时候，你有一个教会领袖的认同。教会领袖的认同常常不是根据我们，主要不是根据一个人有没有一个先知性的恩赐，当然你是要先知性恩赐，他主要从教会服事的考量，不仅是对我们服事的考量，而是从一个教会现在需不需要这样服事，有这样服事带来的后果是怎么样，他想的问题根本不一样。所以我们必须有一个承认，我们要知道对方的看事情角度跟我们不一样，要不然他就是跟我们一样做先知性服事。当然另外一个考量就是说，要一个整个先知性侍奉团队需要认同的，你也不能说带头的这个领袖说可以就可以，因为我们的团队服事是非常重要的。先知性服事的本质在于它的深度跟精度，不在于人多，要不然神可以那种培训100个以利亚，其实他只需要一个以利亚。所以就是说我们信息的精度是一个考量，所以一个团队的扩展也需要一个很好的时机，一个每个人都要认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当然除了这些一个认同圣灵的感动，有一些比较看得见清楚的，有就有，没有就没有的，比如说很明显的先知性恩赐，非常容易受圣灵感动说话， 那不是自己乱，不是自己话多，因为有的人就比较容易讲话，也会比较会讲话，过很难过，他可以讲得很动听，当然也没错，他讲的道理也没错，但是我们要看到他讲的这个预言的启示性怎么样，比较容易受圣灵感动，也不是说，比如说，不是说你发预言以前要洗澡啊，听敬拜赞美一小时，然后再挤出几句话，这个是不太容易的。同时，一个先知性呼召的人，他往往有一些异梦异象的频繁，他不仅仅是说容易受有一个预言的那个感动说话，他常常有许多异梦异象的彰显，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考量，因为我们要的不是一般的预言的恩赐，而是说真的有先知性呼召的这样的啊非常明显的彰显。当然圣经话语基础是很重要的，一般人都有一些广度，但深度的问题就不太容易，深度需要时间的考量，而且是对我们解释异象异梦的话，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因为异梦异象的话基本上是需要用圣经来解释，你要对非常细节的问题要思想反复思想理解，否则的话你没法很好的解释，所以这需要时间，而且需要服事的考验，很多时候我们没有经过服事，我们很难理解为什么道理是这样子，有时候你就无法解释，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嘛。因为我不想让做先知性服事的人，因为我们常常看到有很多一开始恩赐彰显就进入这样的服事，结果造成很多教会的混乱，很多时候是因为对圣经的根基不太熟悉，如果他要做这样服事，他需要有一个解释的人在旁边帮他印证解释，理解他说话的方式，我们西人教会中就很多这样例子嘛，到最后都回到圣经中，我们不能否定人家的恩赐，但如何让他的恩赐在教会中更好的发挥呢，我们需要从圣经的方面来支持他补充他。所以这另外一个就是一个刚才讲长期的委身，不仅是长期的委身，而且是同工教会有一个良好的见证，因为你可能做一件事情做很久，但是你做的火气很冲天嘛，效果不太好，所以必须有一个见证，那这个见证是很说明问题的，当有人开始接受你的时候，证明是圣灵在他心中做感动，是一个说明你开始进入服事的一个时间，这些都很需要考量的。那最后就一个生命的成熟度，那我们也不指望说一个人要成为属灵的父老，这些东西都要一个好才能进入这样先知性服事，我们只是说要有一定相当的程度可以很好的配合教会使徒性团队的运作，这样的方面来考虑，这样就比较容易。因为说实在，为什么大部分教会缺乏预言恩赐的服事，主要是他们怕麻烦嘛，因为他也知道一个器皿的成型到参与教会的运作，它的影响是很大的，在教会里面在教会外面它都有一定的影响，所以当一个人生命没法到一定地步的时候，他会遇到很多的困难，当然我们不排除说神的恩典一直在这个人身上，只是通常来讲教会的领袖他有这样的考量，他是从一个有时他只好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因为他事情本来就够多了，如果不够多他也不会做使徒，是这样子。所以我们一个先知性团队的建立，我们需要很多的考量，当然我们最后一个话题，简短的话题就是说如何操练，这是最后一堂课，然后时间不多，我就把几个操练几个最主要的基本的方式跟大家来考量。但主要的操练的方式当然就是说听神的声音，或者从异梦异象先见性的操练着手进入预言的恩赐，然后受感说话。当然了，我们基本上大家都可以接受说听神的声音嘛。那具体怎么定义听神的声音呢？其实大部分的理解就是说神把一个意念放在我们里面心里面， 这就听神的声音嘛。但是预言它不仅仅是说听到神的声音再讲出来这么简单嘛，有很多听神的声音是神对我们自己的沟通。我们希望说预言是有一个第三者对面的讲，不是对我们自己讲。当然如果硬要说我可以对自己发预言，那也没人跟你反对你，因为那是你个人的事情。所以关乎自己是造就、安慰、劝勉，有启示性的方面，包括读经的亮光啊、服事的方向啊、带导时候，这些都是常见听神声音。那什么时候听神声音是预言呢？我个人认为说只有神要你分享的时候讲出来，因为预言是有一个讲的动作嘛。当神听到神声音你讲出来的时候，应该可以算作预言。不过有时候的是一种启示，是为你带导的时候启示的，大家小心，经验就分别了。所以你听到神声音分享的时候，当然大部分就是造就、安慰、劝勉，有时候也就启示啊、知识、智慧的原因。那怎么操练呢？当然需要常常操练。操练方式有些是默想圣经，默想的时候神会给你一些亮光，慢慢你就会理解明白说，哦，这个就是神的声音。一默想圣经的时候，神突然间把一个意念放在你里面，它不是增加什么圣经真理，而是帮助你理解真理。但是从预言操练的角度，从听神声音的角度，你也知道越来越清楚这个意念是从神来的。默想圣经，当然要等候神，等候神的时候我们常常等候神听神的什么话语，或进入忘我，进入神的同在，这也是一种操练领受神的声音。当然很多人也做属灵笔记，哦，今天神对我说什么话就写下来。不过我基本上给大家一个提醒说，神给我们这意念大部分时间在听神声音的时候都是非常简短的意念啊，他不是滔滔不绝的说孩子我爱你啊，哒哒哒哒，一般是孩子我爱你。但是如果你再写太多怎么爱你怎么爱你怎么爱你，很多时候到最后可能是你自己文学才能的发挥呀。所以我们要小心，因为我常常碰到很多有些姐妹啊，特别是姐妹常常会有写信呢、啊，长长的信给教会的使徒团队说，哦，这是神的预言的话语，其实是很多他个人的对圣经的认识啊。所以我们要小心，我们要有一个简短的有力，说一瞬间一个亮光能够达到这样已经相当不错了。受感说话，我们常常也提到说受感说话是话预言的第一种。那你怎么确切知道说从这一瞬间开始是受感说话？这是比较大家容易确定，因为这过程常常也不是说等等等等到一个小时我突然间下定决心说我现在要受感说话，它不是这样子，它有一个一瞬间你知道神要借着你说话。所以有几个症状，这需要经验来理解。突然间你信心的提升嘛？为什么？这个圣经根据按信心说预言，神既然要让你按信心说预言，他要加添你信心，你突然间觉得就敢说出来，从神来的信心，不是你平常有的。这个就是一个信号，说这个是预言开始，你会感觉到里面有东西要说出来。所以突然间被爱神的爱感动，爱里没有惧怕，勇敢的讲出来，就凭爱心说诚实话，造就人话，这些都有圣经根据，我们只是平常没有特别想到，我只是提供给大家一些参考的点。灵里面瞬间的感动很容易的嘛，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圣灵感动一瞬间你觉得你应该说什么，然后你简短的把它说出来，很可能你就是在进入预言的服事。那瞬时间被圣灵充满，因为圣灵有应许要浇灌凡有血气，一瞬间你被圣灵充满，你就把神的话讲出来，这个也可以是一个预言的症状。然后你讲完以后，你有一个非常释放平安喜乐，也是有可能的。当然另外一种就是身体的状况，比如先知性的信号，有些人觉得耳朵发麻，可能是神的提醒，有些人觉得开始脸红了，脸红不一定是他自己害羞，有时候是因为圣灵恩膏的膏抹，要膏抹你的口才讲话。所以当然有这个是经验的问题，你必须总结出来，服事多你就总结出来。所以当你陈述以后，你知道诶，现在要进入这个发预言受感说话的一个阶段了， 你就开始进入一个预言的恩赐，因为已经熟练掌握了。所以这很重要，为什么属灵的运作其实是跟这些基本的那种信号有关系的。当你操练越多，你就越容易敏感进入服事。当然就最后就是你讲完身体很释放，讲完就是完立了一功，虽然不大不小，凭信心立了一功，知道自己蒙神喜悦，凭信心说话，所以这样是很好的一个很好的一个体验，因为你有平安喜乐，因为我们是传佳音的使者。另外一个学习受感说话，就是在一个预言服事的课程，因为神有这样的恩典嘛，比如神让我们叫异梦异象来到这课上，大家应该就很容易在操练的时候异象异回家有异梦，因为这是神要我们学的。所以来到预言的时候，在操练的时候，我们应该很容易受感说话，因为神要让我们学习受感说话。不过一般人大家比较不容易理解，就是说在课堂上你很容易有异象，很容易受感说话，并不等于说你就有这个恩赐嘛，因为我们知道这恩赐是一个容易长期的。我们也不会说 OK 我们上完这个课领一个证书就回到教会就可以做预言服事，它不是这么简单的。我相信大部分人来到预言课程上学的只是如何受感说话，那个感觉他们还有没有进入预言服事的恩赐，因为这是非常实际的问题嘛。另外一个注意就是说，我们这样的课程是为了配合大家，主要是配合大家在教会各个方面的服事，所以你能够有话语言有意象异梦，还是得回到这个服事的一个方面来考量。另外一种受感说话，就是一个敬拜的场所，教会的敬拜，个人私底下的敬拜，首先带出神的同在，进入一个忘我的状态，然后你就可以问圣灵说现在有什么话讲，为谁祷告。这其实跟我们一个先见性祷告是一样的刚开始可以敬拜赞美到最高处的时候，不要浪费了。我说神啊，有什么话要对某一个人讲，给我一个，然后你就把它录下来。这时候常常也是启示性的内容这是一个非常实际的有用的功课。因为很时候你个人的时候你很难说我现在要操练预言，怎么操练呢？你必须进入一个神的同在，恩高断开尘中恶的感觉。当然，所以你敬拜时候要选一些有先知性恩高的音乐，不要一个那种征战的音乐，那个很难让你发预言的。所以基本上在教会敬拜的时候，如果没有发预言的一个场所，你怎么办呢？你还可以在心里面宣告体验这个在爱中在恩高中释放信息的感觉。当然这不等于说这宣告就是神要你说的话，也不等于说这是预言，但是你可以操练这个释放的这个感觉，这频道，这是很重要的。因为毕竟你预言要是要开口的预言开口的时候，你就有一个操练的问题，释放的问题，有感染力的考量所以基本上就是说，你敬拜到深处的时候，有机会不要浪费了，就求神给你一个目标，祷告目标，你可以发预言。当然当我们在传递这些信息的时候，我们不要说这是我的预言，只是说我有些领受。当你逐渐领受的时候，多了你慢慢知道这准确性的时候，知道这个是我个人的，还是这时候慢慢的人家会承认说你有预言的恩赐。我们不要自己定义说这是预言，因为我们最主要是说服事的对方得到益处。当然在悟性读经的时候也是可以比如说你常常在导读读到高兴的时候，突然间觉得说神给我一个人祷告，你可以进入这样的服事，也基本上是一个讲的过程。读经的时候也是这样子所以属灵的各种恩赐到最后操练都会相通的，你会举一反三。当然有一些方言的操练，我们常常也提到方言的操练，方言的时候悟性没有果效，让你很容易进入这个顺服圣灵感动说话，变成所以你在操练的时候，一个悟性跟方言的不断的交替，也是可以帮助你很容易进入圣灵感动说话，这一个行之有效操练的方式。熟读圣经也是有道理的，要多读些先知性的书籍 啊，另外就是你进入教会祷告团队啊，代祷团队各样的服事跟祷告有关的，很容易帮助你进入预言的恩赐当中。最后就神爱的精神嘛。所以当我们这些都做完的时候，我们能够学习随时多方被圣灵感动，各种各样的方式，圣灵充满搅动圣经话语，我们都可以进入圣灵的感动说话，这是预言恩赐的成熟。预言恩赐的成熟也往往是跟你那个服事的岗位有关的，因为你找到自己服事的岗位，你预言方式成熟，可以帮助你更好的来服事别人。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服事的成熟，往往是跟这个预言预言的成熟，往往是跟你服事成熟有关的，因为你会更好的去帮助人。所以我们这操练的忠告，好像我们课堂要结束了，反正几句好话跟大家讲。第一就是我们要低调传递信息，你不要强调预言，也不要老是想说这是不是预言，你着重是说这个信息是不是准确，能够帮助到接收的对方。当你做几年下来以后，你就会知道什么是预言了。然后低调传递信息，第二个最重要就是说你要尽量私底下去交通传递印证，不要张张扬扬了，就说只跟当事人讲，讲完就算了，不要让别人都知道。这是个很深的功课，因为这是我们老我比较不容易做到的。然后所以第三点也就是说要学习等待神的时机跟方式来传递，你要有一个很好的记录，然后再等神的时机跟方式传递。你没有一个很好的记录，我可以说你预言的恩赐还没真的开始，或者也就是根基不稳，因为你没有记录，你没法学习比较，你也没法等待神的时间，都是很重要的。然后第二点在操练的忠告就是说你要精益求精，你不要开始有了那个预言的样式价值，然后大家看着说哦这个人像先知，那糟糕，我们知道说你一定不是先知，说哦这个人会要预言，很可能他不是预言，因为到最后是不应该有这样子的样子，这个属灵人一看就知道了。所以我们要精益求精，就是说我们越来越着重信息的准确跟传递时候的爱影响力，别的都不重要，有预言先知这些都是别人讲的，我们只是要 focus 集中在这个准确性跟传递时候的那个方式，就爱的传递，这很重要。所以第三点就是说我们不要去求别人认可说自己是先知，我们只愿意成全圣徒，做完神给我们的事，交代完神我们交代的话就算了。这样的一个假设就是说你准备要长期侍奉，你就是这样做下去，为教会的领袖祷告，不要抱怨。我们刚才讲过一个教会成长的阶段不一样，然后领袖的风格不一样，领袖的认识也不一样，他对这个人的接受也不一样，所以我们唯一的一个需要做就是说问神要不要你在这教会服事，做什么服事，然后做下去，就是这么简单。如果没有这样必死的决心，那这个你的预言没法操练了，因为到最后你没法得到你要的服事岗位，所以你没法进入这个有效的服事，所以是这样子。所以到最后就是一个尾声的意思。我没有时间特别写一些常见的问题，我相信大家很想要问的就是说神有没有找我做先知性服事。上完这个课我也期望大家都问这个问题，否则我就是失败了。但是我们也要很严肃的回答，就是说我也不知道了，就要看你过后这几年怎么发展，有没有进入一个服事的位置，可以最后引到我们刚才讲的先知性服事的位置。所以是一个时间的考验。然后第二个就是说代祷者是不是先知，因为我们也知道我们教会跟教会之间有无数的代祷者，那是不是先知呢？那问题就是说我们再次回到先知的定义，先知服事的定义来看，你就可以明白嘛。不过到最后我也不想回答这问题，因为我不是圣灵，我就说过几年如果你真的进入先知的服事，那你就是先知了，所以也不是这问题。所以基本上我是鼓励大家说是的，我们应该操练这些问题，我们应该渴慕圣功，但是我们应该接受神的挑战放在我们前面的 一个服事，我们把它坚持下去，到最后就变成一个进入神一个啊为我们设定的位置嘛。所以我觉得这样就心态是最好的，我们要追求这个造就圣徒成全圣徒的心态了，把一切都交给神。